杨腰怒斩金使，把金兀术派来的特使黑尔本脑袋给剥了下来。杀完之后，命人用竹竿子挑着，游营示众。杨腰为什么这么做？向大家表明自己呀战斗的决心，不管是对任何人，绝不屈膝投降。因此义军为之震动，大家是拍手称快。世界上的事儿都是这样，有乐的就有忧的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东京汴梁，传到金兀术耳朵里头了。金兀术得着禀报，拍案而起，哇哇的暴叫，用手点指洞庭湖的方向，破口大骂：“杨腰啊，好个不识抬举的东西！本郎主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？”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几句。金兀术为什么派个特使去笼络杨腰？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在前文书，咱们也曾经简单的介绍过。大金国貌似强大，其实也是个纸老虎。自从他进兵到了中原之后，连年征战，尽管净打胜仗了，也是损兵折将，战线拉得太长了，人不够用。要想把这么大个中国整个给吞并，无异于一口吃个猪，他吃不进去。这怎么办呢？他得立个傀儡政府，找个代理人。可是这么多年也没物色一个中意的。前者立了个张邦昌，因为人缘太臭，大伙都不听他的，结果半途而废了。后者又立了个刘裕，也不受人欢迎，仍然作废了。他挖空心思地想啊想啊，后来杨腰的名字传到他耳朵里了。他一听杨腰岁数还不大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，威震洞庭湖，那是个干家子。如果用功名富贵把他拉拢住，哎，这倒是个好代理人，自己坐享其成，叫他在前面冲锋陷阵，将来把中原整个吞并了，我给他点好处，不就完了吗？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，这是头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大辽虽然说被大金给灭了，残部尚存了，辽国时时刻刻想着死灰复燃，大股五六千人，小股也四五百人，到处袭击金军，弄得金军呢首尾难顾，有后顾之忧。他得抽出一部分兵力在那所谓的剿匪，人更不够用了。最要命的一点，内部不和。金兀术一共哥五个，他是老四，要不怎么叫四郎主呢？他大哥叫年憨，二哥叫脱憨，三哥叫铁憨，老五叫燕铎。你看这哥五个各有一派， 都想争当着将来的一把手。如果他叔叔完颜吴乞买不在呢，金国的最高首领由谁来继承呢？这哥五个互相争权夺势啊，手底下都有一帮死党。金兀术为这事也发愁，弄不好耗子动刀窝里反，他得还抽出很大一部分精力看着他的对手，就跟下棋一样，预防一招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。因此他的力量只能达到长江边上，再往前打实实在在没那个能力了。这就给南宋政府苟延残喘的机会，所以金兀术的外交政策是一打一拉，对南宋这个小朝廷，如果不老实我就捶你一顿，老实了咱就和好。对于中原的南方，那金兀术垂涎三尺啊，那南方的江山多好，土地多肥沃呀，这要得到手里头该多美，干瞪眼达不到目的。由于上头的种种原因，所以他要笼络央腰，因此派特使黑尔本前去示说。在他认为，我许给你个王子，给你点好处，你一个毛贼草寇，你顺顺当当的就能就范，而且你是个种地的出身，当年连饭都吃不上，现在给了你这么多的好处，你连北都找不着。结果实得其反，杨妖不买他的账，把他的特使给杀了，而且挑着脑袋游营示众，无疑对大金国是个羞臊，难怪金兀术暴跳如雷啊。马上的抄起一支令来，要调动三军冲过长江，扫平洞庭湖。这个令还没等传下去，旁边的军师哈密次说话了。这哈密次大家都很熟悉，他也是金兀术手下的智囊啊，这家是有名的中国通，哎呀，对中原的风俗地理人情各个方面了如指掌，这次金国进犯中原都是他的主意，他是个主谋。但是这个人也没得好结果，在攻打陆安州的时候自报奋勇去说陆登，结果陆登不但不买他的账，还把他鼻子给他拉下去了。现在这个人说话有点不兜风，被从言语以前跟绿豆营搬家一样嗡嗡的，先得拉半天鼻儿。他一看金兀术生气了，眼珠转了转了，
囊中喜喜怒，囊中喜怒。
那位说怎么那个味儿？您把鼻子小瞧了，没这玩意儿不兜风啊，说话就这个味儿。金兀术一看军师说话了，把令箭放下，军师有何高见？
囊中龙鼎，哎呀，不要小看了杨妖啊，要这么看你我君臣错打了算盘了。你想想，我们现在本来就兵力不足，哪有力量去打洞庭湖呢？要说南宋出兵打他，我们给帮帮忙，那还可以。
南宋怎么能出兵？
这就再难了。狼主莫不如给那宋高宗赵构去一份谴责书，指责他手下的人杀了我们的人， 大年动贺要扫平南齐省。那赵构是个软骨头，见着这封信就得吓得屁滚尿流，他就得想办法平杨妖。他要把杨妖给平了呢，您这气不也就出来了吗？哎，也不损害大金国的威信。另外，让他们两败俱伤，咱从中渔利。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呢？
高见，高见。金珠一听，这军师真不白给，是这么回事。现在本来我的兵力就不足，要打杨妖，最少我得出动5万人马，上哪儿找去？哎，叫南宋出兵，我在旁边打帮手。这个主意真是太妙了。金兀术主意打定，亲自提笔写了封信，用600里的加急速度命人送到临安。咱们简短接说，这个傀儡皇上赵构接着这封信了，看完了汗就出来，唉声叹气，愁眉不展呐。集聚文武，召开御前会议，让文武百官看看这封信。四郎主金兀术来的，谴责咱们了。这个杨妖太不像话了，杀来杀去，杀到金国使者的头上。这个东西要不铲除，金国就要兴师问罪，咱们如何担当得了呢？赵构这个人也富于感情，当着百官的面说着说着，放声大哭，说穿了吓得，就怕他这个宝座坐不长。文武也陪着掉眼泪，但是光哭解决不了问题呀。最后左班丞相张俊出班跪倒，口称吾皇万岁，您不必着急，有道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我想金国不一定破坏两家友好的关系。那么四郎主生了气，我看这封信写得很清楚，无非叫咱们平灭杨妖，那么他就出来这口气了。主公啊，为今之计，应当速派大兵剿灭杨妖，这是上策。
是是是，但不是爱卿，什么人可胜此任？
陛下，最能胜任的无疑于岳飞、岳鹏举，岳家军决定能行。但是现在岳飞身担重任，远在外乡，把他抄回来诸多不便，怎么办呢？主公可写2道旨意：一，给岳飞，让他交卸任务，马上回朝；另一道旨意给程昌玉，让他马上想办法剿灭杨妖，戴罪立功。如果这个事他办不到，格杀勿论，不施加压力是不行啊。爱卿之言甚善，就依你的主意。这倒霉皇上写了2道旨意，都用600里加急的速度送出去，一份给岳飞。岳飞什么时候回来，咱先不说，另一封就送到秉州。程昌玉一听旨意来了，赶紧率人迎接，拜读完圣旨，吓得他就冒了汗了。限期年底以前把杨妖给平灭，这不是笑话吗？ 他心里不满意，嘴不敢说。招待完天使官，把天使给送走，回到屋里头，程昌玉就骂开了：“糊涂！刀他娘的是饭桶，就知道在临安那块指挥，哎，瘸子打围，你们是坐着喊呐、啊？那么容易吗？杨瑶是好对付的吗？”年底以前吃了我也办不到，120个办不到，你们谁有能耐谁来。他像疯了似的在屋连跺脚在喊，吓得谋士们躲出多远去，人们连大气儿都不敢出，但是他也就是咋呼咋呼而已。等这气儿过了劲儿，他就好像泄了气儿的皮球，坐到那动不了了，脑袋逐渐的冷下来了。程昌玉一想，这叫圣旨，有道是上命难违呀、啊，敢违背吗？皇上一瞪眼，我脑袋搬家了。但这个事儿难办呢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仇杀人也。他也把这些谋士找来研究对策，经过3天的紧急会议，终于制定一个战斗方案。怎么办呢？有人给他出主意，说圣旨道，我们得雷厉风行。当今的办法就是必须得跟金国联合，光依靠咱们的实力不行，您派专使赶紧到东都去找四郎主，没多有少，哪怕借点金兵，让杨瑶腹背受敌，这样咱还有胜利的把握，光依靠咱们那是根本不行啊。好办法，程昌玉只可照办。哎，真不错。派特使见金兀术，金兀术慨然应允，答应亲自领兵跟鼎州的军队协力同心，共灭杨妖。程昌玉这心才有底儿，心说四郎主要亲自伸手，这离着成功就不远了。马上的传下令箭，从潭州、黎州、岳州、陈州、陕州各地抽调人马，一共是30000多人，加紧操练啊。另外派人跟金兀术暗中订了合同，约会了日期，共同举事。金兀术呢也非常高兴，事先这个计划全是正确的，基本南宋随着自己的主意转动了。他马上点精兵5000，偷偷的过长江，赶奔龙阳，跟鼎州的军队会合。安下他们，咱先不说。转过头来再说杨瑶，杨瑶是白给的，把金使杀完了。他知道捅了马蜂窝，金兀术绝不能善罢甘休，因此他加强了戒备，除了每日加强操练人马之外，就是派了很多的耳目刺探多方面的消息。哎，这细作真有能耐，把这底全摸来了。说金国跟程昌玉要联合共同对付义军，他们定规的是9月初1在龙阳会期，请大王定夺。杨瑶一阵冷笑，哈哈哈哈哈！狼狈为奸，好了，欢迎他们来，今天我打个漂亮仗，叫你们看看义军的厉害。 杨妖也动了脑筋了，跟金兵动手，这是头一次。他知道这个仗必须得胜，不准败。一仗打败了，日后不可收拾。又一想，这金兀术可不是好惹的，他要亲自领兵带队来，手下的将官能打的准少不了，我手下的人也必须都是精锐。就这样，杨瑶在底下选拔，把义军像过了筛子一样，100里头拔10个，10里头再抽1个，选呐选呐，一共选出5000精兵。这5000兵丁50000使唤，以一丁十啊。杨瑶亲自操练，刘恒、周伦都在旁边打着帮手，不但教给他们阵法，而且杨瑶向众人灌输这个仗是必须打胜，不准打败，宁愿我跟你们5000弟兄全死在阵前，也不行后退。因此这些人呢，抱着必死的决心，像这样的军队是不可阻挡的。杨瑶又一琢磨，我别被动等着挨打。嗨，你不是9月初1会合吗？没等你站住脚，我先打你，来个出其不意，打你个措手不及，就是这个主意。杨瑶选了42名头领，传下令箭，明日半夜3更就起身，赶奔龙阳，把其他的事情交给田十八处理。临走前告诉田十八，你必须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给我打接应。末将遵令，大王您放心去。杨瑶都安排好了，第二天起兵。半夜前杨瑶看看天，呵，这天哪，阴沉沉的，乌云翻滚。现在8、9月的天气正是多雨的季节，3天2头下雨，尤其到了湖南一带更是这样，道路泥泞。杨瑶传下令箭，所有的军兵和将官每人必带斗笠蓑衣，尤其这斗笠每人1顶，谁不可缺少，缺者斩。